歇几年，下面把更多的时间交给赵校长。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下面翻到新约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的20章。今天正道的经文在启示录的20章1到第10节。翻到以后，请弟兄姊妹起立，我来诵读这一段上帝的话语。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1000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等到那1000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基督做见证，并为神知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和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人还没有复活，只等到那1000年完了。在头一次复活的人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那1000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哥和马哥，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他们上来遍满全地，围住圣徒的营，以蒙爱的城，并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天父上帝，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三位一体爱我们独一的真神，今天你的众儿女来到你的圣殿中，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也求你的恩典福分厚厚的赐下来，浇灌在你儿女的身上，愿愿你的话进入到我们的心里，也让我们每天能够在这个末后的时代能为你作盐作光，见证你救赎恩典的荣耀，将一切的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经文在启示录的20章1到10节的经文中，特别是从2到7节的经文中，每一节都提到了1000年。那么6节的经文共6次提到了1000年的概念。那么圣经学者把这1000年称为千禧年。那么什么是千禧年呢？ 我们首先来看看圣经中关于禧年的意义啊，我们先来看禧年。那么禧年是来自希伯来语，就是第七个，是七个安息年周期后的一年，就是七个安息年完了之后的后面的一年，就是第五十年。那么旧约时期到了禧年啊，就是到了五十年。那么以色列民，如果你有自己的土地被出卖了，那么可以在禧年的时候把它赎回来，就是你卖掉的土地可以在禧年的时候把它赎回来。那么如果有的人他卖身成为奴隶，那么在禧年的时候也可以重新的获得自由，而且到了禧年的时候，上帝不需要他们去耕种，因为上帝在禧年之前的第六年就已经赐下了禧年一年所用的食物。我们知道禧年的这个英文啊叫 Jubilee， 那它是来自拉丁文的，那么拉丁文又是来自于希腊文，希伯来文啊，希伯来文，刚才说错了，是希伯来文，希伯来文 Jubel。 那么是什么意思呢？它就是 ram， 就是是什么，就是那个用脚，用号脚，用羊脚做的那个号来大声的吹，是这个意思，就是用脚吹号来宣告什么呢？一个大好的消息，一个大好的消息，就是禧年。弟兄姊妹去过这个费城啊，这个 Liberty Hall 啊，那个钟上就是刻的利未记这个25章的经文，就是你们要到遍地去宣告啊，这个禧年的来临。那么吹号宣告这个大好的消息是在第49年的赎罪日啊，弟兄姊妹，我们以前讲过赎罪日是在基本上是在7月份的10号。那么就是用这个公绵羊的这个脚来宣告禧年的到来。我们知道在利未记的25章8到10节告诉我们说，他说你要计算七个安息年啊，有七个安息年，每一个七年的第七年是安息年，七个安息年就是77年，这便为你成了七个安息年，共是49年。当年的7月初10日你要大发脚声，这日就是赎罪日啊，赎罪日的时候要在遍地发出脚声。第50年你们当作圣年，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啊，这就是那个 Liberty Bell 上写的，这年必为你们的禧年，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就是你个人要归到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这就是禧年。禧年就代表着上帝这个给他的子民极大的祝福，就是说你失去土地了，那么在旧约中我们知道上帝告诉他们说地不可以永卖，就是说你地不可以永远的把它卖掉，因为土地是归上帝的，那么人只是地上的一个客旅，是寄居者。当我们知道我们失去土地的时候，你就等于失去了寄居，你就失去了你一切的财产。所以到了禧年的时候，他们就可以把地赎回来，就叫啊这个归到自己的产业上去。实际上不是说再赎回来，就是说那个买了的人，你就是说要还，要放在那里，那么他可以再回到他原来的那个产业上，土地上啊，这叫归回自己的产业。那么有的人可能失去了自由，他卖身成了奴隶，到了禧年的时候 他就可以自由了，所以可以归到他自己的家里去。那么天主教他们把一千年啊，我们知道500年啊，1000年或2000年，那么在1000就称为大禧年。所以在这里我们说啊，或者叫大千禧年。那么我们了解了禧年和千禧年的概念，我们今天先来看启示录20章有关末后启示的这一段的经文。那为了方便弟兄姊妹明白这一段经文表达的意思，那我把它划分成两大部分啊，两个中心的思想来看。一个就是关乎撒旦的末后的启示，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关乎圣徒和基督一同作王的真理启示。那这段经文讲了两个中心，就一个是讲到撒旦的这个末后的启示，一个是讲到圣徒和基督一同作王的真理的启示。所以我们看这圣经的第一节到第三节，还有第七节到第十节，就是在讲撒旦的这个啊结局，或者撒旦备受审判的终极的结果。首先第一节到第三节说，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1000年，然后把他扔到无底坑里啊，用硬封上啊，将无底坑关闭，用硬封上。这里特别强调，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等那1000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那么第七到第十节呢，说1000年完了以后把他从监牢里释放出来，那么要出来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哥和马哥，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他们上来遍满全地，围堵圣徒的营和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上降下烧灭他们。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所以一到三节，七到十节就讲到了撒旦的这个捆绑和最终的审判。所以约翰首先让我们看到一个意象，就是撒旦被捆绑和最终审判的意象。这里天使拿着那个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啊，让我们看到那个天使的行动啊，他就是下来，他的那个行动是要捆绑撒旦，把撒旦投到这个无底坑里关闭1000年，那个目的是让他不再迷惑地上的列国。那么等1000年完了，撒旦又被释放出来，暂时的释放出来。所以八到十节又告诉我们说，撒旦出来以后要迷惑地上的列国和上帝啊，一个最后的征战。我们在启示录之前我们谈到那个最后的征战叫哈米吉多顿啊，那个征战就叫最后的征战。那么这里圣经讲到两个地名叫哥哥和马哥，弟兄姊妹，这个是出自以西结先知的预言啊，弟兄姊妹可以在以西结书中看到，哥哥和马哥就是意味着上帝的敌人啊的这个与上帝最后的征战。那么这个征战之后，撒旦最终的结局就是被扔到硫磺火湖里啊。那么在那个地方有他的同党，有假先知啊，有兽，他们要在那个地方要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啊。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之前反复的讲过，地狱里面不是说没有感觉啊，不是说什么都没有，那是有感觉的永恒的刑罚。那么这是讲到撒旦的这个捆绑和最终的结局。那么第二一方面的信息就是讲到那个寻道者还有圣徒，他们和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所以第四节让我们看到，他说他又看到几个宝座的这个意象，那么也有坐在上面的，而且赐给了他们这个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他说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知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这些我们在启示录之前都讲过了。这里说他们都复活了，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啊，这个是头一次的复活。那么圣经又启示到说，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人啊，有福了啊，圣洁了。那么这些人死第二次的死就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然后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所以我们看一下第二方面的信息，启示的信息，就是在撒旦被捆绑的期间，那些寻道者得胜的圣徒，那么这些是受神印记的人，他们得到神所赐的权柄，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还有他们的灵魂要复活啊，那么这里没有提到身体的复活，说他们是有福的，他们不再有第二次的死，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我们看了这样两个中心的啊，这个启示，启示录的二十章这一段关乎末后真理的这个启示，我们简要的概括一下，启示给我们的清楚的真理，就是撒旦最终被捆绑和扔在硫磺的火湖中，得到永恒的审判。那些得胜的圣徒，他们是有福的，他们不再有第二次的死，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所以我们可以清楚地明白这两点。但是启示录的十九章到二十章有关千禧年的问题，也就是基督在地上作王一千年啊，这个蒙祝福的这个千禧年，那么因着各派基督徒对这一段关乎末后启示的圣经解释和理解的不同，那么产生了不同的千禧年观。总体上可以分为四个大体的派别或观点。那么这个观点的分歧主要是关乎这个末日审判时，耶稣基督再来是在千禧年之前还是在千禧年之后，或者说认为没有一个千禧年这样一个啊这个具体的时间。还有启示录中所启示的这个一千年是一个实际的年数呢，还是一个象征性的时间等等不同。那么因着这些差别，所以就产生了四种啊主要的千禧年观。所以我们今天要简要的介绍一下。为什么要简要的介绍一下呢？这个千禧年观啊，四个千禧年观有非常非常多的描述啊，描写那个书非常的厚啊啊，弟兄姊妹可能知道，吕牧师那时候来我们教会有神学培训的时候， 就是讲到末世论，讲到千禧年观，讲了四个千禧年观。那我记得印象很深的是，讲完了以后我没觉得说到底哪个是我要持守的千禧年观啊，他也没讲，反正是讲了一个反对的啊。那读神学院的时候读了很厚的书，读完了以后那个就是要求你说你持守的千禧年观是什么，所以要写很多的东西，所以对我们每个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这个复杂的，或者说每个人都要面对的一个千禧年观。所以我想我们不可能通过讲道把这个讲的很详细，我们只能简要的介绍一下。那么为了便于弟兄姊妹的记忆，那我简单的说啊，就说我们怎么来记忆，就说简单的说，就是认为耶稣基督是在这个千禧年之前来的，就是前千禧年观啊，就认为基督在前千禧年之前来的，就是前千禧年，在千禧年后面来的，就是后千禧年观，认为没有千禧年的，那就是无千禧年观啊。那么在千禧年前千禧年观中还有一个叫时代论前千禧年观，所以就这四种很好记，弟兄姊妹记住。所以就是前千禧年观、时代论前千禧年观、后千禧年观和无千禧年观。那么下面我会具体的解释一下。所以我们只能把这个纲要盼望弟兄姊妹能够记住啊，我们能够有很好的认识啊，所以我们重点的介绍这四个观点啊，我们这个不可能很复杂的全面的啊，那有一些还在变化，所以我们都不在这个探讨里面。那么我们就简要的来看一下。那么这里面我们要讲几个问题，就是我们不赞同什么样的千禧年观，那么我们还会谈一下改革宗认同的千禧年观是什么，那我还会讲一下我自己认同的千禧年观是什么，那么最后我们会看一下合乎圣经启示的末后观啊，这个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安慰和盼望，所以我们会从这几个方面来看。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种普遍反对的不认同的千禧年观，就是叫时代论前千禧年观。那么什么是时代论前千禧年观呢？我们先看一下它这个次序。那么这个大体的次序啊，我不可能给个弟兄姊妹授一个图啊，有个图的话大家可能就很清楚，我来比划。比如这是耶稣基督这个降生受死的十字架，那么从这个耶稣基督的受死啊，钉十字架复活升天之后，那么在耶稣基督再来之前，那么时代论前千禧年观认为，就是说在基督再来之前有七年的大灾难，那么这个时候啊，在这个七年的大灾难，那么这个时候基督会使教会再提啊，被提啊，被提，那么或者说叫有的叫灾前被提，那这是一个主要的。其实时代论前千禧年观还讲到有的灾中再提、灾后再提等等，弟兄姊妹记着，就是说时代论前千禧年观认为在基督来之前千禧年之前啊，有七年的大灾难，这时候基督的教会会被再提啊，就是提到天上，那么这时候会有大灾难的开始，那么到大灾难的开始到结束，那么基督会以他的教会再来，那么开启这个耶稣基督千禧年国度的统治啊，那么最后会 这个大审判的到来啊，就这样一个次序。所以弟兄姊妹应该能够记住这样一个次序哈。那么我们来看这个为什么这个很多时候大家反对时代论千禧年观，那它的错误啊在哪里呢？所以我刚才也讲了，时代论千禧年观，他们也在逐渐的变化，但是我们在这里讲那些典型的主要的错误。那么时代论这个千禧年观，它把圣经历史呢划分成不同的时代啊，就是划分成不同的时代。他们认为神在不同的时代用不同的方式来管理人。那么最典型的就是划分成七个时代，叫无罪时代啊，就是亚当夏娃没犯罪之前，和良知时代，还有到这个人治时代，或者到挪亚时代，一直到应许时代。那么应许时代就包括亚伯拉罕之约的应许，还有到摩西的律法时代，然后到基督再来的恩典时代，然后是千禧年时代。那么时代论的这个一贯性就是他们的特点是字面解经啊，字面解经的方式。所以那么有的至少要划分成三个时代，就是旧约、新约和国度时代。那么这一个主要的错误就是把圣经有机的这个整体给割裂开来啊，所以他们将有时候将神的律法和恩典对立起来，他们对神的律法啊是一个消极的态度，他们或者认为神的恩典啊，这个恩典只限于教会时代。那么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啊这个问题是，他们把教会和以色列区分开来啊，区分开来。在我们知道说啊，这个以色列就代表属灵的国度啊，就是教会啊，就是神的国度。但是他们把这个以色列这个实体和教会区分开来，所以他们以为这个神还会给以色列民啊，这个给以色列民这个国度的应许还没有实现。那么这个是什么时候实现呢？就是到千禧年的时候啊来实现。所以他们否认神国度现今啊已经开始，他们认为神的国度只是为以色列的，那么现在的这个教会只是一个暂时的代替。所以到了千禧年的时候，神的这个国度才会开始，而且是要在耶路撒冷做王1000年。那别人就是把它比喻为啊，就是说这个船要他们的观点就是船要沉下去了，所以我们今天就赶快的拯救灵魂。那么这个现今这个世界跟我们啊关系也不大，反正是要到那个1000年统治的那个时候。所以这是基本上啊大家普遍不认同的啊一种这个千禧年观。所以盼望弟兄姊妹能够记住这些就行。那么下面我们看看就是改革宗神学可以接受的三种千禧年观，那么就是前千禧年观、后千禧年观和无千禧年观。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前千禧年观的这个次序，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啊，这个复活升天，在耶稣基督再来之前啊，就是在首先是这个有这个啊大灾难，然后是基督再来。基督来了以后就会有一个千禧年的国度啊，这个千禧年的国度。那么有的说这是具体的1000年，有的认为这是象征性的，可能是很长一个时间，然后再接受啊这个大审判。那么这个就是前千禧年观的这个次序。 就是基督再来，撒旦被捆绑，那么千禧年国度开始，然后接受复活了的身体，那么千禧年结束，撒旦反叛，然后恶人复活，最后接受这个审判，最后的审判。那么这是前千禧年观的这个啊这个。那么再来看这个后千禧年观的次序啊，就是基督复活升天啊，就是后千禧年观，就是说认为耶稣基督在千禧年之后来。那么他们认为在这个基督来之前会有一个福音广传的这个一千年，就是上帝的国度和教会有一个很大程度的发展，然后是基督再来，然后是实行最后的大审判啊。那么这个是后千禧年观。那么最后一种呢是无千禧年观啊，我个人是认同无千禧年观。我们知道在这个改革宗的历史中有不同的啊很多啊这个不同的神学家，他们都有不同的认同，所以我想这个啊我们都是可以接受的。那什么是无千禧年观呢？无千禧年观主要认为说千禧年只是一个象征的时间啊，不是一个具体的一千年的数字。那么无千禧年认为就是说千禧年它是象征着耶稣基督的第一次降临，到耶稣基督再来这个期间啊，这样一个时间。那么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知道这一段是末后的时代，那它不是实际的数字一千年，可能是一个很长的时间，是一个象征性的。那么耶稣基督第一次到来，在十字架上受死复活升天，已经败坏了魔鬼撒旦的权势啊，所以耶稣基督的复活升天已经败坏了魔鬼撒旦的权势。那么魔鬼撒旦在这个时候已经被捆绑啊，已经被捆绑，所以他不再能够迷惑列国。那么我们也同时知道耶稣基督到来以后，他就奠基了上帝的国度啊，在地上奠基了上帝的国度，所以建立了基督的教会啊，五旬节以后建立了基督的教会，基督的教会就代表着上帝的国度今天在地上的扩展啊，这个我们以前在讲道的时候反复讲了。那么神的教会现今啊，这个耶稣基督在天上和圣徒一同作王，他是借着地上的教会来扩展上帝的国度，来统治治理上帝的国度。那么基督的国度现今在地上是一个属灵的国度啊，不同于这个属世界的这个地上的世俗的国度。那么上帝的国度会继续的扩展，直到基督再来完全的成全啊，上帝的国度到什么时候成全呢？就是基督再来以后完全的成全。所以这样一个末后观告诉我们说，上帝的国度已经开始啊，已经开始，但是还没有成全啊，这也是保罗所讲的那个已然未然的末世观。所以这一点啊，我想我们在过去的讲道中都反复的在强调，所以弟兄姊妹应该啊很好的理解。那我们来看一下，具体来看一下啊，这个还有一方面的内容，就是说这里启示录中也讲到那个第一次的复活，是指那些啊没有脱离肉体的基督徒和那个在天上与基督同这个同在的生命啊，就是没有脱离肉体的基督徒和天上的基督同在的这个生命是指什么呢？是指圣灵重生之后的那个新生命。 那么同时我们在启示录中也反复的强调，这个有关末后审判的启示，它是一个循环往复逐渐加强的这样一个这个审判。那么可能邪恶的势力啊，就像我们讲的魔鬼撒旦和这个假先知兽，他们这个邪恶的势力可能会越来越猖狂，但是基督必要荣耀再来，那么会对撒旦和邪恶的势力施行最后的审判。那么那个时候他会赏赐基督的教会，上帝国度得以成全。所以这是这个五千禧年观所要给我们所启示的啊。那么弟兄姊妹可能会想说，那这些不同我们怎么来看待呢？啊，那么这个末后启示的中心它影响我们吗？这些不同，我们说因着我们的有限啊，我们说改革宗神学中都接纳三种不同的这个千禧年观啊，但并不影响上帝关乎给我们末后真理的整全的启示。这一点弟兄姊妹一定要清楚啊，虽然有一些不同，但它不影响啊这个上帝给我们末后真理的这个整全的启示。就像弟兄姊妹我们都很熟悉的这个我们的西敏信仰告白啊，第一章的第七节告诉我们说，他说圣经启示的内容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这个同样的啊，同等的一样的一一的详细的解释给我们了，这一点我们必须承认，也不是对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明白啊，也不是让每个人都同样的明白啊，这一点我们也承认。但是那些关乎必须知道的事情，关乎救恩，我们当相信的或者必须遵守的，圣经中不止一处的清楚的成名并解释清楚明白了啊，就是说这个那些关乎救恩的，关乎我们必须知道的，关乎我们必须遵守的，圣经在一处或者多处清楚的给我们成名了，给我们讲清楚了。所以他说不但那些没有学问的啊，有学问的和那些没有学问的，我们只要使用一般的方式就可以足够的明白啊得救的道理。所以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那么同样的，圣经关乎末后真理的这个中心的启示，上帝也同样让我们清楚的明白，充分的明白认识啊，让我们不会有任何的疑惑。那是什么呢？那么在关乎末后的这些真理的中心中，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肯定会啊，必定会荣耀的再来，这是绝对的清楚。而且义人和恶人必将从死里复活啊，接受这个末日的审判必将发生，这也是绝对的清楚啊。基督荣耀的再来，这个恶人和义人必从死里复活啊，这个末日的大审判必须发生，接受神的审判。那么在基督里的义人圣徒，他们将在新天新地里获得永恒的奖赏，永生的奖赏，这也是十分清楚的。那么恶人必被定罪，得到永恒的刑罚，也是十分清楚的。还有魔鬼撒旦啊，一定会被实行终极的审判，扔在这个硫磺火湖里，这也是绝对的清楚。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些是绝对的清楚啊，没有任何的疑惑。所以启示录它使用了一系列循环的意象画面，就是要清楚地告诉我们上帝赐给我们关乎末后真理的启示。那么我们从改革宗无千禧年观的这个角度来说， 那么我们今天就生活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就是基督降临到主耶稣再来这样一个末后的时代。那么启示录中我们讲到，前面讲到那一系列循环的末后的真理启示已经发生在我们现今的时代，那么还有一些启示要到耶稣基督再来时候发生并成全。但是无论如何，上帝关乎末后启示的真理都是千真万确的是绝对无误的真理。基督的教会在历史中也真实的经历了这一真理的启示。同样，圣经关乎末后全备的真理这一些这个基督荣耀的再来，撒旦最后的审判恶人定罪的审判，还有我们蒙耶稣基督宝血的救赎，将来必要得到永生的祝福这些关乎这个末后的真理，关乎救恩相信的和我们必须遵守的，都清楚的给我们阐明了这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这一些都是我们今天信徒和教会要信靠的真理，也是教会和信徒真正得到盼望和安慰的基础，所以这一点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我们最后来分享一段，就是说正确的末世观对我们现今基督徒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们说一个基督徒如何恰当的看待末世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它直接影响着这个基督徒现今的人生。如果一个人是这个消极的或者低估的这个末世观消极的末世观，就如这个时代论前千禧年观他们认为上帝的国度是要到千禧年的时候才会真正的实现这个有形的国度的统治，所以人就没有必要关注今天生活的这个世界，所以他们就忽略人对这个社会的基本责任或者文化责任。那么我们只需要传福音拯救一点灵魂。那么这个就是低估的消极的末世观。还有我们弟兄姊妹都非常熟悉的哥林多教会，我们之前查经都查过，我们知道哥林多教会有很多的问题，教会的纷争，淫乱的问题，吃那个敬拜偶像的祭物，还有他们那个圣餐的混乱等等。那么我们到最后可以看到说，哥林多教会问题的重点就是他们是一种盲目的高估的末世观带来的。那么哥林多的信徒他们错误的认为，当他们信主的时候就完全得到了上帝将来的那个终极的祝福我一信主我就完全得到了这些祝福，所以我们今天做什么都无所谓了无论是吃祭物也好淫乱也好，身体上的好属灵上的淫乱也好，都不无所谓了，都不影响我们那个终极的祝福。所以就会出现身体的淫乱，属灵的淫乱，都是因为就认为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已经得到上帝终极的祝福了。今天的基督徒同样今天同样有很多这样的基督徒，认为我一受洗就得到了上帝赐的天堂的入场券，我来不来教会也好，我过不过成圣的生活也好，都不重要，反正我自己认为我就是基督徒，上帝就一定要赐福我。那么这样的基督徒他们对上帝要求的现今的基督徒的这个生活就说 上帝要求我们基督徒的这个基本的生活啊，他们没有信心啊，这一点上他们没有信心，但是他们对将来上帝的那个祝福有着极大的信心啊。那么这个是他出于自己的那个极大的信心，所以对现今的生活，基督徒成圣的生活没有信心，但是对上帝将来那个终极的祝福自己却有着极大的信心啊，认为我就会得到。他们认为得祝福的信心大于对上帝的信心啊，这是最大的问题。那么我们作为改革宗教会的信徒啊，我们在认识合乎中道的末世论的时候，我想我们从两个基本的方面来思考，来帮助我们来思考。第一个，我们坚信上帝在圣约中的应许啊，相信我们已经借着基督已经借着基督的福音和基督联合了，我们得到了上帝极大的属灵的祝福啊，我们在基督里得到了极大的属灵的祝福。那么我们也同样的相信上帝在圣约中，在耶稣基督中所定的那个终极的祝福要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啊，基督再来的时候才能够真正的兑现啊，这是我们相信的。那么第二一点，我们要从这个保罗的这个已然未然的末世观啊来看待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时代。那么为了清楚保罗所讲的这个已然未然的末世观，我们先来介绍两个简单的概念，就是现今时代和将来时代啊。我们要明白这两个概念，我们就很容易明白保罗在讲什么。现今时代和将来时代，那么现今时代啊，我们也把它称为末后的时代，就是指基督降临和基督再来这一段的期间啊，这一段的期间我们把它称为末后的时代。那么将来的时代是指什么呢？同样是从耶稣基督降临开始啊，到耶稣基督再来，然后一直延续到永世的那个时代，叫将来的时代啊。所以弟兄姊妹记住这两个啊，很容易明白啊。我以前画过图，我想大家可以很清楚，就是说现今的时代和将来的时代，也就是说现今的基督徒生活在末后的时代和那个将来的时代是有一个重叠的时间，就是说我们今天生活在基督啊，耶稣基督再来耶稣基督的降临和耶稣基督再来这个期间，那么同样当我们这个信靠耶稣基督以后，我们也同样生活在这一个将来的这个时代，到耶稣基督再来那就完全成为那个将来的永世的时代，永恒的时代。所以现今基督徒生活在末后的时代与将来的时代是一个一起重叠的时代，那么到基督再来的时候，现今的时代啊，就是说末后的时代才会结束，那时只有永恒的时代。那么保罗的末世观告诉我们说，那么这个现今的时代和将来的时代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更替，不是一个简单的更替，而是这两个时代是一个啊这个重叠的往前走。那么这样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仍旧生活在罪恶死亡的现今的时代，我们生活在罪恶死亡的现今的时代，同时我们也生活在上帝祝福与审判的这个将来的时代，那么这两个时代是同时的存在。那么我们明白了这个概念，那么所谓已然未然 就是指这个重叠的时间，重叠的时期。对基督徒来说，当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以后，我们就已经进入了上帝永恒的国度。但是这样一个永恒国度的应许，救恩的成全，要在基督再来的时候才可以完全的实现，叫成全，完全的实现。所以我们是在这样一个期间，就说当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进入了那个永恒的时代，但是那里永恒终极的赐福要到基督再来的时候才完全的成就，完全的实现或成全。那我们知道，在犹太人他们有一个错误的末世观。那么犹太人认为，就是弥赛亚来的时候啊，弥赛亚来的时候，那么就是这个现今时代和将来时代的一个转折点啊。就说弥赛亚来的时候，这个现今的时代就是死亡和咒诅会立刻的结束啊，立刻的结束。那么上帝的敌人也会立刻的被消灭，就进入了那个将来的时代，进入了那个上帝终极赐福和审判的将来的时代。所以这是犹太人认为的。那么保罗告诉我们说，不是这样的，现在我们还在这个重叠的时代当中，我们已经在这个国度里，但是我们的还是生活在这个死亡咒诅的这个现今的时代，但是我们也已经进入了那个永恒的时代。那么这个时代要到基督再来的时候完全的成全。那么我们说，作为已然未然时期的基督徒，我们是如何承受上帝的恩典和祝福呢？我们说，现今的基督徒是借着基督和基督的福音啊，与基督联合。当我们信靠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就与基督联合。那么基督的义，基督的义行，借着我们与基督的联合啊，因着耶稣基督的义，或者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就进入了啊，我们被称义，我们就进入了那个将来的时代。我们从今世进入到将来时代的祝福，是透过基督的生命啊，基督的生命、死亡啊、复活啊而来的，透着基督的这个受死复活而来的。那么我们今天已经得到了将来的这个世代的属天的属灵的祝福，好，我们已经得到了，所以我们基督徒是属天国的子民，好，我们已经在这个得到了属天属灵的祝福。但是那个永恒的终极的祝福要到基督再来的时候才实现兑现。所以我们说，正确理解圣经的啊，保罗教导的这个已然未然的末世论，对现今的基督徒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我们正处在已然未然这两个世代的交替中，即罪恶与死亡、祝福与审判的永恒的来世当中。那么保罗正是教导初代的教会啊，来如何看待正确的末世观。那么同样，保罗也教导我们今天的教会啊，这样这个正确的末世观。那么我们说，为什么上帝把我们放在这样一个已然未然的期间呢？那么上帝是为着我们啊，为着信徒和教会的益处，他是为了预备教会、预备信徒啊，让我们在这两个时代交替中啊，来操练我们，让我们属灵的生命更加的成熟，操练我们这个属天的品格，在地上过属天生活啊，在地上过属天的生活。那么当我们生活在现今罪恶的末后的时代啊，我们知道我们是属天的国民啊，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啊舍命，为我们成就的义啊，已经将我们带到了那个永恒祝福的时代。 我们与基督同复合啊，我们的生命被提升啊，已经进入了上帝永恒国度的祝福里面，但是还没有完全的成全。我们的肉身仍旧活在现今邪恶的时代，我们仍旧要紧紧的依靠主啊，这就是我们仍旧为什么要依靠主，我们要脱离这个世俗和情欲的诱惑，过得胜的生活，过得胜的生活，因为上帝的国度还没有完全的成全啊，我们就活在这样一个交替的时代中。那么上帝也要求我们基督徒尽我们当尽的本分啊，上帝也给我们职责，这就是我们这个上帝给我们的文化使命啊，给我们的社会使命，我们要尽我们的职责本分，能够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来见证基督啊，来成为这个基督真理的光和盐。那么正是因着这个已然未然的末世观带给我们正确的这个末后的真理，以及我们坚信上帝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那个真实的应许，那么我们可以在这种各样的患难中，在逼迫中啊，我们才可以站立得住，因为耶稣基督他已经得胜了。那么撒旦终究会被上帝这个永恒的刑罚被扔到硫磺火湖中进行审判，所以上帝已经应许了救恩，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救恩，那么圣灵上帝也一直保守我们过得胜的生活。那么耶稣基督作为上帝的受膏者，他来了啊！耶稣基督说他来了，我来了就是要传福音给那些这个邻里贫穷的人啊，给那些邻里贫穷的人，那个宣告那些在罪恶中的人啊，在罪恶中被掳的人得释放，使那些在罪恶中被掳的人得释放，使那些灵里面瞎眼的人得以看见，使那些受压制的人得以自由。耶稣说他是来做什么？他是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什么是喜年？就是那些在基督里真正得到释放，得到永恒生命的人，他们是被神悦纳的，他们是上帝喜年的国度里的一份子。那么这就是基督的教会，基督的国度，他如今还在全地不断的扩展。所以我们坚信，无论是魔鬼撒旦和撒旦的帮凶敌基督，或者邪恶的政权势力，或者假先知使用他们任何样的方式来逼迫胁迫基督的教会啊，甚至夺取基督徒的生命，都不能改变上帝国度的发展，都不能改变，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得胜，他已经败坏了魔鬼撒旦的权势，基督已经复活，如今他就和圣徒一起在天上作王。那么他要借着他的国度，借着他的教会来扩展他的国度，那么最终有一天基督还会再来，最终施行终极的审判。那么这正是基督徒，基督的教会在任何艰难困苦中，在患难中，在逼迫中，都不会失去信心和盼望的根本。不但不会失去，反而在逼迫中患难中更加坚定我们的信仰，更加使我们行每天当行的，在这个败坏的时代中来为荣耀的基督做见证。所以耶稣基督说，那个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那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 所以我们的主耶稣他就是那个信实的立约者，他是那个永恒之约的成就者。那么基督再来，他会带给那些忠心持守啊，坚忍持守神的道的那些忠心信徒那个永世的终极的祝福。并且他要亲自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啊，这个就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所以弟兄姊妹，有什么样的事情能比这一切使我们得安慰呢？有什么样的逼迫患难会使我们失去基督永恒的盼望呢？什么都不能，因为基督已经得胜，而且得胜有余。什么都不能，没有人能够改变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所赐的恩典。什么都不能改变，主耶稣基督是荣耀再来的君王，荣耀再来的审判主，他就是那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而且他的国度要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丰盛的恩典，你不仅把救恩赐给我们，使我们得以和好成为你的儿女，你也把关乎末后的真理赐给我们，使我们有属天的盼望和信心，使我们这些软弱的人，生活在现今邪恶时代的人，在罪恶死亡中的你的儿女，仍旧能够存着信心，存着盼望来跟随你过成圣的生活，这完全都是你的恩典。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用你的话来激励我们，能够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也鼓励你的教会能够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成为这个时代的光和盐。我们也盼望着基督再来成就那个永恒的祝福，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都是你的荣耀，愿你在万人中万国中得到称赞。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